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25号星期五，祝听众朋友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无辜还是万恶。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林黛玉与痴呆儿的故事。神传文化栏目，请听文章善心化人。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讲的是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党就是爱国这些谎言之下，一提到中国，很多人就以为讲的是中共，一批评中共就以为批评的是中国，他把中国和中共两个概念混淆了。实际上这是中共有意这样做的，有意的在人们的思想中把中国和中共划等号。接下来我们仔细一块看一看中共为什么要这样诱导人们。说到中国，一般人都会想到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历朝历代渊源流长，悠久的历史，英才辈出，哪一朝哪一代不都是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这个概念怎么能和才有几十年的中共这个概念划等号呢？我们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社区，这个社区里有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当然不等同于这个社区，社区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且社区居民要交纳物业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社区的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我们琢磨一下，是不是这里面有同样的道理呢？中国人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人。没有物业公司，社区照样存在。同样的道理，没有共产党，中国也是照样存在。一间物业公司服务社区，必然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当一间物业公司做得不好的时候，社区的居民有人出面反映情况了，甚至有人站出来批评物业公司了。那居民批评的是物业公司呢，还是社区呢？不同的物业公司面对批评的态度是不同的。可是，如果当一个物业公司是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业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少部分来服务社区，这样的物业公司会怎么面对居民的批评呢？对有意见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物业公司要怎么为自己的行径开脱呢？他们会欺骗其他居民住户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社区更多居民的利益。如此一来，在物业公司的隐瞒和欺骗之下，其他居民即便内心觉得不妥，但想到也许物业公司真的是为了社区与大众呢，所以就选择了沉默，不去阻止物业公司的行恶了。所以为什么一批评中共就会被说成是批评中国呢？这样一想，我们是不是就看明白了？ 就像物业公司不想他恶劣的事实让社区居民知道一样，中共不就是这样藏来藏去，骗来骗去的骗了几十年吗？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一提出来您就知道了，可是这个问题却让中共哑口无言。这个问题是时事评论家张天亮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如果你中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为什么不开放普选呢？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不也就都闭嘴了吗？就没有人再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了吗？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有关共产党的渊源，中共建政以来一路杀戮中国人的血腥历程，它的运作机制，这里向您推荐阅读《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等有关资料。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葛振华被呼兰监狱迫害致死，江苏高级工程师张艳艳被非法判刑，说真话被枉判两年，黑龙江温宇飞在狱中遭受折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法轮功学员葛振华先生2016年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法院枉判七年，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呼兰监狱。期间葛振华被监狱迫害致脑出血，于今年10月22号含冤离世，终年67岁。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葛振华曾去黑龙江省政府和平请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后被非法关押17个小时。2001年葛振华被警察和单位领导送到洗脑班，强制洗脑80天，后又被非法拘留16天，期间被体罚打骂。2002年葛振华在家里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并非法抄家，后来葛振华被送长林子劳教所迫害，当时他被迫害得体无完肤，每天还得做苦工。2016年为帮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葛振华与两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开微型面包车去上智市亮河镇悬挂真相条幅，并给当地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后被不明真相的村民诬告，三人被警察绑架，车辆被扣押。同年12月葛振华被上智市法院非法判刑12年，葛振华上诉。2017年二审改判葛振华7年，勒索罚金3万元。葛振华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呼兰监狱，被迫害致脑出血，于今年10月22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南京市法轮功学员张艳艳女士被玄武区法院枉判一年半，勒索罚金15000元。张艳艳不服判决，于今年11月4号依法向南京市中级法院邮寄上诉状，要求依法改判上诉人无罪，依法返还所有被非法查抄的法轮功书籍、宣传资料及私人物品等。现年68岁的张艳艳原是南京市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她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工作者。2021年9月，张艳艳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玄武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警察抄走了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电脑等私人物品。次日张艳艳被所谓的取保候审一年。今年6月张艳艳被玄武区法院非法庭审，开庭仅半小时没有结果便草草收场。10月27号张艳艳按约到了玄武区法院，当即被等候在那里的三名警察控制。法院书记员徐梦娇将一沓纸递给张艳艳说，判刑一年半，罚款15000元， 十天内可以上诉。随后警察把张艳艳劫持到南京市看守所，因血压太高，看守所拒收，张艳艳又被转到玄武区法院办理取保候审。张艳艳依照国家现行法律提出上诉，理由是：第一，庭审走过场，不给上诉人答辩机会；庭审草草结束前，上诉人准备做最后陈述时，审判长要求上诉人只能用简单的两三句话作为最后的陈述，这是剥夺上诉人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是不合法的。第二，对上诉人指控的罪名不成立，国内任何一部法律法规中明确的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法轮功。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持有法轮功书籍、宣传品、宣传法轮功都是合法的。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法轮功学员温雨飞女士因说真话控告当地国保警察对其酷刑致伤，被国保警察报复，遭冤判两年。2021年8月，温雨飞被截入黑龙江女子监狱。在狱中，温雨飞又遭受被警察指使的犯人暴力殴打、坐小凳等酷刑折磨。现年49岁的温雨飞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温雨飞曾三次遭中共当局绑架，六次被非法抄家。他出门遭警察搜查盘问，到外地工作又遭警察绑架阻挠。2020年5月，温雨飞因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齐齐哈尔市昂昂西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温雨飞被刑讯逼供，国保大队大队长钱伟穿着皮鞋踢温雨飞的头部、脸部、眼睛、鼻子，并谩骂恐吓。温雨飞昏倒在地，钱伟见状又指使两个警察将温雨飞从地上拖拽到另一间审讯室的刑讯椅上。温雨飞腰部严重损伤，剧痛，不能动弹。后来温雨飞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同年6月，温雨飞向齐齐哈尔市昂昂西区检察院递交了一份对昂昂西区国保大队违法行为的控告书。温雨飞递交控告书后两个月，派出所警察以让温雨飞去检察院说明情况为借口，把他非法关押到齐齐哈尔市富裕县看守所。同年12月，温雨飞被齐齐哈尔市建华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因温雨飞坚守信仰，拒写所谓放弃修炼法轮功的私书，遭到狱警指使的犯人的毒打、谩骂、掐拧，逼坐极窄小的板凳，从早四点坐到晚十点，致使他臀部磨破溃烂。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感恩节送师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24号感恩节来临之际，世界各地各族裔法轮功学员感恩法轮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将伟大的法轮佛法传渡世间，教人向善，润物无声。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从心底表达对师父的无尽感恩，法轮大法使他们亲身受益，入道归真，福泽四方。珀斯市的法轮功学员米歇尔说，修炼法轮大法太美妙了，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回首修炼之前的我，那时我以为自己还不错，但是按照师父的大法来衡量，并不是那么好。修炼后我变得更有耐心，忍受力也加强了。我现在快60岁了，却总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 我每天在保持练功打坐和阅读法轮功书籍的同时，还要做好全职工作，照顾好两个孩子，并花时间与亲朋好友交往。空余时间，我还会同民众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米歇尔表示，我从心底感恩师尊对我和其他大法弟子以及所有世人的慈悲救度。凯恩斯的法轮功学员大卫自200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他说，我用法轮大法指导每天的生活，心态变得祥和轻松，睡眠也得到了改善，焦虑和抑郁症消失了，家人看到我的转变也受益了。大卫的女儿杰西卡表示，自从我的父亲修炼法轮大法后，他的气色越来越好，身上有一种健康的光泽，所以我知道修炼法轮功是一件好事。2010年，杰西卡不幸患上抑郁症。有一天，他拿起父亲多年前给他的一本《转法轮》，看完后他表示，这本书引起了我的共鸣，引导我走上了正路。我意识到，我以前一直在为自己的身心健康而努力，却忽视了修正自己的内心。修炼法轮功后的杰西卡感到轻松、平静和满足，抑郁症不治而愈了。杰西卡的丈夫也修炼法轮大法，夫妇俩还用大法真善人的原则教导他们的孩子。杰西卡最后表示，我喜欢法轮功的原因是，法轮功指导我们遇事向内看自己，而不是向外批评别人，没有评判，只在自己身上下功夫。通过修炼，我不断地学到新的东西。现在我的生活中再也没有枯燥乏味的时刻，感谢您，师父。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10,519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无辜还是万恶。
请听时事评论，无辜还是万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色列成功地追捕了逃亡的艾希曼，并处以绞刑。艾希曼是德国纳粹时期保安总部第四局的课长，从1941年到1945年，他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去死亡集中营，曾经在四个月中组织运送了70多万犹太人。在法庭上，艾希曼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无辜的人，他死不认罪。他说，作为公民，他忠于自己的祖国，遵从国家的法律；作为军人，他服从领袖的指挥，执行上级的命令。他的工作主要是在办公室里接受文件、统计数字、安排车次等等。他没有亲手杀过一个人，也没有人在他面前血肉横飞。他说，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只，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因此他认为自己没有罪责。法庭审判官认为艾希曼是罪恶的，理由是艾希曼承认自己知道总统命令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他头脑清醒，理智健全，他知道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他知道自己的运输工作是置犹太人于死地的第一部分，正是在他的指挥组织下，几百万被害者乘上火车，就从自由人到囚徒，从毒气室到惨死。尽管他没有直接杀人，但参与了杀人计划，因此他必须付出代价。最终，艾希曼被执行绞刑。不知道艾希曼被执行绞刑时，有没有明白自己的罪恶？有迫害的地方就会有施暴者与被害者，悲惨的历史并没有终结，只是换了时间、地点与人物。艾希曼式的人物出现在了中国，而法轮功修炼者们成为了被害者。自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在中共迫害体制中，法官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审理法轮功案件时，绝大多数完全不以法律为准绳，
根本不依法判决，而是依据上级的授意下达迫害的判决。这样一来，数以万计的无辜修炼者被判刑，身陷囹圄的修炼者们有的遭受酷刑折磨，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活摘人体器官。2002年，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法院法官张海涛曾冤判21名法轮功学员入狱，其中法轮功学员王立文和秦月明都被非法判刑10年。2011年2月，佳木斯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执行强制严管和暴力转化，在短短15天内，秦月明等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秦月明遗体被放到冰柜里，满身是伤，嘴唇青紫，口鼻流血，面目表情痛苦异常，他的右侧脖子后部呈大片红肿。江西南昌青云浦法院副庭长陈水根诬判法轮功学员陈向阳11年、张淑君10年等，致使两位法轮功学员身陷囹圄，妻离子散。在张海涛、陈水根看来，他们只是中共的工具，为了挣工资、升职，必须执行中共的授意，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只是例行公事，下达了判决。他们甚至没有打骂法轮功修炼者一句，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清白无辜的。但是他们也同艾希曼一样，知道被害者是无辜的，尤其法轮功修炼者是一个追求真善人理念的群体，结果就是因为他们签字的一纸判决，把善良守法的修炼者送进监牢。秦月明遭受的酷刑，陈向阳等人的被折磨，与这些法官的诬判是有直接的因果关联的。没有冤判就没有下狱，没有下狱就没有惨死。张海涛、陈水根他们没有用手杀人，他们用的是直拳，他们也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天理昭昭，朗朗乾坤，浩浩日月，岂能无法无天？岂容作恶者狡辩推卸责任，就可饶恕不究？中国古语讲，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所以尽管艾希曼极力撒谎掩饰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还是被处以极刑。尽管中共法官张海涛、陈水根可能理直气壮为自己辩解，他们的末日还是来到了。2015年1月的一天，张海涛和别人出去吃饭，坐在车里正说话时，突然就不说话了，别人赶紧把他送进医院，结果心梗猝死。陈水根在诬判法轮功学员陈向阳、张淑君后不到一个月，在另一场庭审休庭时，他突然脑干出血暴死，终年50岁。正义还是邪恶，不是由国家法律决定的，是由天理决定的。无辜还是万恶，不是由领导组织界定的，是由道义审判的。以法律的名义为自己免责，以上级的命令为自己开脱，都是异想天开的自圆其说，也是可悲可笑的自欺自毁。迫害佛法就是斗法，迫害大法徒就是害佛，必将是以卵击石的下场。作恶者要为自己和家人着想，在善恶面前做出良心的选择啊。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陆文的评论文章，无辜还是万恶。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父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三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人为根本之道，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五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三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六四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 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他体弱多病，被同事称为林黛玉，同事还悄悄议论他的儿子是个痴呆儿。他们母子的人生没有因此黑暗，相反的却幸福而光明。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今天的修炼故事是林黛玉与痴呆儿的故事。
我叫林黛玉，哦不，是我同事怎么叫我的。从小我的病就很多，等结婚生孩子后身体更差了，39岁时我就病休在家待着了。我病休后就专职看病，我父母都是在医院上班的，我心想自己一定能把病看好的。结果请医院教授专家看了3年，我的病也没看好，钱花了不少，身体反而越来越糟。无奈之下，我就经常带着孩子去附近一家道观里烧香磕头，几年下来身体也没有见好。我经常去的观里有位道长，他曾经对我说，我以前曾经转生在皇宫里当王妃皇后许多次，干了许多坏事，杀害过人，所以今生才会遭罪，这是因果病，无药可解。我听了哪里肯信，什么前生今世轮回转生的，我受的教育里没有这个。而我的儿子也是自小磨难多多，他早产1个半月，生下来只有5斤多一点，月子里的一个月他两眼都是紧闭不睁开，而且嘴唇乌紫，不哭也不笑，吓得我母亲不敢给他洗澡。我儿子1岁半时又被医院误诊为肠套叠，做了手术，从此就噩梦不断，他每个月必定发烧咳嗽，要打吊针10几天才会痊愈。很多夜晚我和丈夫都是在医院病床上陪他打吊针。我儿子到3岁都还不会说话，那时候我同事们背地里都悄悄议论，说我生了个痴呆儿。儿子上小学后因为身体瘦弱，经常被同学欺负挨打。那时的我每天度日如年，虽然不缺钱花，但我走路却像踩在棉花上，随时可能倒下。我这个林黛玉不能逛商店，不能旅游，只能待在家里看着幼小体弱的儿子，母子都备受煎熬。1999年3月底的一天，我外出晨练时发现校园里有一群人在打坐，男女老少都有，看起来姿势很是优雅庄严。我赶紧上前去问他们练的什么功，他们说是法轮功。我问法轮功能不能治病啊，他们对我说治病效果奇佳。我一听当时就要求要学练法轮功。这时一位辅导员走过来，他递给我一本书，转法轮，他对我说你先回去看看这本书，觉得好再来学也不迟。当时我给他钱他也不要，说先把书拿回家看，如果觉得好再给10元钱把这本经书请回家。回家后我就捧着转法轮看了一整天，非常奇怪，我是流着眼泪看完的，我有时甚至还痛哭失声。你别问我为什么，我从小到大看过很多书，从来没有因为看书而流过泪的，我自己都很纳闷儿， 我看这本书怎么会这样？我连续看了三天转法轮后，我就去找辅导员，要求学练法轮功。我练法轮功仅仅一个月后，就把所有的药都扔了。我感觉自己无病一身轻，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代，觉得自己又重新活过来了，也能回单位上班挣钱了，我的生活又充满了希望，一切都那么的美好。丈夫见我练法轮功身体好了，他很高兴，尤其是见我脾气也变好了。以前他给我起的外号叫我母老虎。我修炼了，脾气也变了，丈夫更是打心底里佩服，说他以后有空了也要练法轮功。我单位的同事们也都说，法轮功好不好，看看咱单位的林黛玉就知道了。现在她身体倍儿棒，心态平稳，待人温和，万事不争不抢，皮肤白里透红发光。我修炼后，就叫儿子和我一起修炼。儿子说，等放暑假后再练。结果放假后，儿子在公园里才学练了几天功，中共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了。那年儿子才刚满11岁。之后我和儿子就在家里读转法轮，再加上每天练功。我儿子练功后也不再发烧咳嗽了，我们母子都变得很健康。2000年11放假期间，我和12岁的儿子一起进京为大法喊冤。我俩下火车后直接去了天安门。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给游客们发大法真相传单，揭露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罪行。2000年11月，我第四次进京，我和法轮功同修们在天安门广场拉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后来我因此被非法关押并劳教了，我无法在家照看儿子，于是丈夫把儿子送进寄宿学校住读。有一次学校让学生在横幅上签名诽谤法轮功，儿子不签名，也告诉他的同桌不要签名。我从劳教所洗脑班的非法关押中回到家，已经是1年0.8个月之后。回家后我惊讶地发现，原先瘦弱老受欺负的儿子居然长高了一个头，而且他还品学兼优。看到儿子我就知道，因为他坚持修炼，所以虽然没有我这个妈来看护，却有大法，有大法师父的看护，因此他不仅身心健康，还格外健康的成长。等到儿子上高中时，他的身高已经超过1.8米，而以真善忍要求自己的儿子，他依然品学兼优，待人真诚，愿意帮助别人。身为副班长，班里换纯净水、喷药、换灯泡、搬行李等重活脏活他都抢着干，以至于他班里的女生都说，将来嫁人就嫁儿子这样的人。儿子的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他。最后我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地名牌大学，又读了京城名校的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了大型央企工作。我的儿子，一个曾经被同事称为痴呆儿的孩子，我一个曾经的林黛玉，这就是我们母子修炼法轮大法后的故事。听众朋友，林黛玉和痴呆儿的身心变化是因为他们修炼了法轮大法。至于修炼法轮大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他们并没有细说，只知道这一切是从读《转法轮》这本书开始的。也许秘密就在这本书里吧。好，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在当今的社会里，如果有人跟你说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是不是听起来感觉像是让你当傻瓜一样？所谓人善被人欺，已经成了普遍被接受的概念了。其实，这正是社会整体道德下滑，观念发生很大偏移所致。然而，在一个认为道德值多少钱的现实社会里，你我他却时时都在其中承受着道德下滑带给我们所有人的苦痛。那么善到底有什么意义？善的力量又有多大？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讲讲古人是如何与人为善的。第一个故事，江苏嘉定人王明胜是乾隆甲戌年榜眼，官至内阁学士。在家闲居时，有一天一个无赖喝醉了酒，到王明胜的家门口破口大骂，守门人看不下去了，费了好大劲儿才制止住他。第二天无赖酒醒了，他的母亲拉着他到王明胜家中请罪，王明胜根本没当回事，笑着道谢说，昨天你是喝醉了，我不怪你，只是以后不要再喝醉酒乱骂别人，否则早晚会遇到灾祸的。这个人回去后从此戒酒终身，再也没有惹出过什么麻烦。王明胜如果对无赖醉汉严加责罚，那样只会造成怨恨，而王明胜以一句真心为他好的劝慰之语，令那人从此改邪归正，这就是善心和宽恕的力量吧。善心和宽恕能真正的改变和感化人，是避免怨恨和矛盾的良方。第二个故事，陆玉珍是钱塘人徐印香的妻子，她生性仁慈严正，有雅量，家中有两个婢女，一个叫来喜，一个叫来庆。陆玉珍对他们非常好，衣食周到，偶有疾病总是尽量帮助医治，晚上还在灯下教他们识字读书。即使偶然有过失，陆玉珍也只是呵斥教育而已，从没有鞭挞过他们。有一天准备吃午饭时，婢女来喜端着汤送了进来，结果一不小心将碗摔在地上，热汤洒到了陆玉珍的手上和衣服上，来喜害怕受到责骂而哭了起来。陆玉珍平静自然地对他说，衣服脏了不值得可惜，还可以洗干净吗？手痛过一会儿也就好了，碗碎了更算不上什么了，况且这只是你的无心之过。说完仍极力地安慰来喜，一点都没有责怪的意思。犯了过失，没有遭到恼怒的责怪打骂，反而受到极力的抚慰。有几个人遇到这种事会不被感动和感恩呢？相信婢女来喜一定会自己反省和改正过失了。前面这两个故事讲的是善心和宽恕，第三个故事是这样的。清朝时，某地有个德高望重的老者，他富而好德。有一年除夕夜，他准备到正屋出席家宴， 两位奴婢在前面执烛领路，走过院落中时，老者一抬头发现树上有人，于是便停住脚步，让奴婢放下蜡烛，拿来点酒菜，又找了个借口将家人都打发走了，然后对着树上说：“树上君子，这里已经没有外人了，赶快下来吧。”树上的人听了，吓得几乎掉下来。老者说：“你不要害怕，老夫怎么忍心抓你呢？”这人下来后，跪在地上磕头称死罪。老者一看，这人原来是邻居，于是请他过来边吃边聊，随即问他都需要些什么。邻居哭着说：“我家有老母，遇到年荒，已经过不去年了。想到老人家向来很富有，所以做了这种卑劣的事。今天老人家不追究我的罪，我哪敢有其他的奢望呢？”说着又痛哭了起来。老者说：“我不能周济邻居，以致让你做出这种不好的事，这都是老夫的过错。现在你吃饱饭，我再给你30两银子，过年之后你可以做点小买卖，这样就可以度日了，不要再做这种事了，换了别人不会饶恕你的，而且这是陷你母亲于不义，一旦成为盗贼就永远不能洗清了。”邻居吃饱饭后，老者给了他银子，又用布包裹了些食物给他，把他送到墙下，对他说：“这些回去给你母亲吧，你仍旧从这里出去，不要让我的家人知道，我也永远不会对别人说的。”邻居回去后改邪归正，在老母亲去世后，他出家为僧，一心苦修，成了西湖灵隐寺的方丈。老者去世后，这位邻居千里赶回来赴丧，并且自己将当年的这件事告诉了大家，将老者的善行远播。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善化人心的力量。再讲一个善良大度、为人着想的故事。北宋人张之常为人善良，而且宽宏大度，凡事为人着想。张之常在太学的时候，家里托人带给他10两金子，同宿舍的人趁张之常外出时打开箱子把金子拿走了。学校官吏召集同寝舍的人进行搜查，结果搜到了金子。张之常认为，如果承认是自己的，那么此人必将受到责罚，况且其在众目睽睽之下必将深感羞耻，无地自容，于是说道：“这不是我的金子。”同寝舍偷金子的人被张之常的善良感动了，于是趁夜晚将金子放在衣袖中还给了张之常。张之常知道他很贫困，便送了一半金子给他。人们都说张之常送人金子，这是人们容易做到的，但找到被偷的金子却不认，这是别人所做不到的。这其实是说张之常能够这样一心替别人着想，这是很多人所做不到的。是啊，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善心，如何能完全无私地为他人着想呢？这是善的又一层境界吧。前面的故事讲的都是与人为善，那么善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呢？其实善有善报的故事我们已经讲了太多了， 今天再讲一个一善除疾的故事。清朝时，无锡县东门客宝桥上住了一位老翁，因为常年患有膈症，因此邻里都称他为膈翁。有一天，膈翁到茶馆去，偶然拾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金银珠宝。膈翁心中暗想，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哪里用得到这些东西，便没有拿回家，而是坐在那里守着等候施主。过了一会儿，只见一老妇踉踉跄跄地来到这里，一边哭着，一边好像在寻找什么。格翁上前问明原因，将包裹还给了他，老妇千恩万谢地走了。格翁回到家中，忽然目眩恶心，随即吐出了一块硬痰，坚如牛皮。从此以后，他的膈症就痊愈了，而且后来享高寿而终，家道渐起。膈翁因为一念之善而顽疾顿消，家道兴起，这就是人们说的天佑善人和善有善报吧。难怪中国的老人们总是训诫儿孙，为人要多行善积德，这样才能得福报，迎吉祥。这的确真实不虚啊。那么要如何做善事，做善良人呢？最后一个故事说的是葛凡行善积大德。宋徽宗大观年间，有一个读书人于京城的一店铺中看见一双靴子，好像是他父亲出殡时所穿的那双靴子。他问店主，店主说，昨日有一做官的人经过这里，要我帮他修理靴子，稍后他会来拿。这位读书人便站在那里等待。隔了一会儿，有位骑马的人果然下马来拿靴。读书人一看，此人正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拿了靴子便要走，儿子在后面拼命追喊，父亲，您怎忍心不说一句话来教我吗？父亲回头告诉他，你做人要像葛凡。儿子又问，葛凡是谁？父亲回答，他是镇江的太守，冥司都设了葛凡的像，烧香礼拜。说完，人便不见了。这位读书人便前往镇江拜访葛凡，并告诉了他这件事，同时请教他平常如何修养自己。葛凡回答，我很努力地在做善事，有时一日做四五条，多的时候甚至一二十条，至今做了40年，从未间断。这位读书人便问他是如何行善的呢？葛凡指着座椅中间的榻子说，就如这榻子摆得不正，恐会妨碍别人的脚，我就把它摆正。假若别人口渴，我就顺手拿一杯水给他，这些都是利益别人的事，很小的言语及动作都可以有利益别人的地方，从达官显贵至乞丐都可以做善事，但是要持之以恒，才能见到好处。葛凡最后得以高寿作化，子孙富贵不绝。古语云，勿以善小而不为，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就要常怀善心善念，才能看到可为的善行。坚持下去，你就能感受到什么是天佑善良人。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